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74集。关想瞬间呆若木鸡，苏杭逼视关想，不留分毫余地。他有抑郁症，我和医生保证会时刻守在他身边，我没有做到，留他一个人在家。关想，你答应过我会好好帮我办好每一笔业务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出错我不怪你，现在我只想求求你能不能让我走。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那个男人，他妈刚出车祸，他不想活了，我不能让他死。苏杭被泪水浸泡的眼睛有着绝望的空洞，关想脸色惨白，闯下弥天大祸的恐惧令他不敢同苏杭对视，冷汗更是如同雨下湿透身上衣衫。望着苏杭踉跄而去的背影，关想吓得哭出声来。假如沈多真的有什么事情，苏杭怕是会怨恨他一辈子。短短几天之内，苏杭再次来到医院的急救室，严小小泣不成声。
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能再快一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苏杭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，勉强镇定的表情里透着无比虚弱的神情。他缓缓坐下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术室方向。他相信沈铎一定会活着出来，他还没答应沈铎的表白。说起来，他和沈铎也就认识一年多，却像是认识了半辈子。初见时的意气风发，谈论过往时的伤心失落，母亲去世后的崩溃绝望，沈铎的人生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向他展开。他不仅仅是旁观者，更是参与者，可为什么他拼尽全力依然是最坏的结局？苏杭再也忍不住，抱着严小小无声的痛哭。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助过，犹如暴风骤雨中的一片落叶，任由命运撕扯拨弄，痛彻心扉，却毫无办法。严小小第一次看到如此软弱的苏杭，他紧紧拥住苏杭从椅子上滑落的身体，一遍遍地宽慰他。
沈铎会没事的，沈铎一定会没事的。
苏杭的眼泪越发像是洪水泛滥，铺天盖地，却没有一丝声音。苏杭这辈子一直认为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任何祈求他人的行为都是愚蠢而幼稚的。就算当年几乎花费全部心力想获得母亲欢心时，苏杭也从未许过任何愿望。理性、客观、冷静，一切可以形容坚强的品质都可以在苏杭身上体现。可是这一刻，苏杭开始相信命运。苏杭跪倒在地，双手紧紧抱在胸前，低垂的额头几乎触到地面，泪水凝聚在鼻尖后滴落地面，形成一滩小小的水渍。
我从来没有祈求过任何事情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明，我求求你。
苏杭的声音令严小小几乎心神俱碎。
把沈铎还给我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
剧烈的疼痛向苏杭心头席卷而来，他再也坚持不住，无力地瘫倒在地。随即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，挣扎着走到手术室前，轻轻拍打着大门。
乖，听话，别吓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好好出来，以后吃什么都行，就算吃成个大胖子我也不嫌弃你，可乐随便喝，披萨随便吃。
严小小捂着嘴，死死咬着嘴唇，任由泪水滑落。随后赶到的关想看着如同枯叶般脆弱的苏杭，不敢上前半步。 他无措地哽咽着，转过身对着墙壁，额头一下一下撞击在冰冷坚硬的墙壁上。
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能细心一点。
严小小拦住观想，神色里带着强压住的怒气。
你要道歉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现在还嫌不够乱吗？
观想根据严小小的指示，和严小小一起把苏杭搀扶着坐下。精力早已透支的苏杭似乎经不起这样的情绪波动，靠在严小小肩头沉沉地昏睡过去。只是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他仍不忘祈祷：
求求你回来吧。
沈铎是在半夜醒来的，他眯起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回忆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。之前发生的事情像是滴落在纸巾上的水渍，慢慢的晕开。病房里没有开灯，明明早过了中秋，月亮却是那样圆。沈铎隐约记起，当时有个女孩子冲进来，应该是苏杭的朋友，都吓哭了，却还是拼命去拉她。苏杭的朋友果然个个都像她一样，善良又可爱。想到这里，沈铎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进来的人不是苏杭，不然他这辈子都会后悔，给苏杭留下那么糟糕的回忆。沈铎尝试动了动，这才发现有人趴在身边，借着月光，沈铎认出是苏杭。即使在熟睡中，一张全无血色的脸上也全是哀伤。沈铎心里很是愧疚，急忙停住动作，苏杭却还是醒了。苏杭瞪大眼睛看着沈铎，生怕这只是一个梦，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沈铎没有受伤的那只手上，带着炙热的温度，烫得沈铎的心一抽一抽的痛。苏杭想要笑一笑，缓解一下气氛，却连牵动嘴角都做不到。苏杭紧紧握着沈铎的手贴在脸颊上。
你醒了，饿不饿？
对不起。
沈铎眼泪夺眶而出。
又让你担心了。
苏杭急忙拿纸巾轻轻擦去沈铎的眼泪。
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只是因为你生病了，病好了就不会了。
我答应你的事没有做到。
那是因为我没在你身边，我保证从现在起再也不会离开你半步。
苏杭爱惜地摸了摸沈铎的额头。
你也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咱们一起努力治病好不好？
沈铎含泪微笑，那笑容带着单纯的快乐。
我梦见我妈妈了，她还是我刚记事时的模样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年轻，她看上去开心极了，一个劲儿地冲我笑。我想过去抱抱她，可她不让，她说那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。我就把我这些年的想法都和她说了，说我错了，说我想她，说她是个好妈妈。妈妈说她都知道，她说我是个好儿子，她知道我一直在以我的方式孝顺她，她说我能好好活着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
苏杭想要好好笑一笑，庆贺沈铎的心结终于有打开的缝隙，只是还未开口，眼泪又像断线的珠子般滚落而下。沈铎虽然含着泪，眼里却终于有了生气。
我答应他，我会好好治病，好好活着。我这辈子已经伤害了一个深爱我的女人，我不能再伤害第二个。苏杭，对不起。
一瞬间，苏杭周身重担像是全部卸下，他痴痴地看着沈铎，心里的欢喜终于蔓延到脸上。他和眼前这个男人经历过种种波折，甚至是死别，今后世上将再无阻力能把他们分开。清晨，一夜未睡的观想和严小小一起来到医院，给沈铎、苏杭送换洗衣物和生活用品。病房门口， 关想看到苏杭正一勺一勺地为沈铎喝粥，因为失血过多，沈铎脸色苍白如纸，苏杭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两人视线交汇，彼此间无限爱怜珍重。关想到底没敢进门，他把东西交给严小小，一个人来到楼下花园，坐在椅子上，望着沈铎病房的方向。阳光照在玻璃窗上，反射出的光刺痛关想的眼。李格非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接到关想电话，大部门会议马上就要轮到他发言。根据之前部门负责人单独约谈时透露的信息，如果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能够获得其他几位部门领导的认可，空缺的团队负责人位置就是他的。几乎没有犹豫，李格非来到会议室外接通关想的电话。在关想断断续续的哭声中，李格非大概了解了事情经过。李格非轻轻拉开门，从门缝扫了一眼会场内情况后，低声问明关想所在位置。李格非回到会场时，刚好轮到他发言。回顾过去的工作，畅谈未来的发展方向后，李格非博得掌声一片。难得见到的几位高层大佬更是笑着点头，算是完全肯定他的工作。对这个结果，李格非的部门负责人无比满意，计划好午餐约上几位高管，把李格非介绍给他们认识。谁知李格非竟然发来请假信息。负责人一向认为李格非聪明过人，立刻提醒李格非关键时刻要分清楚轻重。李格非脑海里浮现出关想哭肿的眼，再三和领导请求，并且保证本季度销售一定再创新高后，终于获得领导放行。李格非赶到医院，看到关想难得听话，老老实实守着椅子没动。看清楚来人后，关想所有情绪像是有了出口，扑向李格非，嚎啕大哭。李格非由着关想把他干净整洁的衬衫哭成一团又湿又皱的抹布，轻轻拍着关想的背，低声安抚：
有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站直，哭有什么用？赶紧给人道歉，看看怎么弥补。
遭遇这么大的事，关想早没有化妆的心思，脸色蜡黄，双眼红肿，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不堪。李格非说的他早就想到了，可是他不敢。
我怕苏杭不理我，我这次祸闯得太大了。
这次你犯的错的确非常严重。
李格非拿出纸巾帮关想把脸上鼻涕眼泪擦干净。现在的关想狼狈极了，和平日的明艳动人比起来简直像是两个人。不过李格非却觉得眼前的这个姑娘也很可爱，因为真实。李格非叹了口气：
当初住一起的时候，我经常听苏杭说你，让你认真一点，你是做金融的，要严谨严谨再严谨，你每次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后来我自己也算进了金融业，才发现苏杭说的有多重要，别说一个小数点，就是一个数字，那也是天差地别。
关想抽着鼻子哽咽：
我知道错了。
光知道没用，要改。
李格非拉起关想：
别在这哭了，赶紧上去给苏杭和沈铎道歉，告诉苏杭你以后一定改。
我怕。
你怕你能躲一辈子？还是说你这辈子你都不想见苏杭，甚至小小？
李格非哑然失笑：
我认识的关想可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比男人更男人的家伙。
那你能不能陪我上去？
李格非牵着关想的手慢慢往楼上走，这是他们从认识到现在为数不多的肢体接触。他刚才鼓励关想下定决心，现在他也下定决心，如李婉仪所说的那样，勇敢地去面对他一直在逃避的东西。关想和李格非的到来，沈铎和苏杭并不意外，尤其是沈铎被哭哭啼啼的关想给逗笑了，只是床头柜上的水果赶紧让严小小拿给关想。
减肥减得饿哭了，别减了，你已经够漂亮的了。
关想磕磕巴巴的道歉，更是逗得沈铎笑出声来。他看着苏杭，
这账怎么算的？我和你道歉还有个理由，关想和我道哪门子歉？
苏杭仔细端详关想片刻，忽然一笑，那笑意虽然轻微，却带着暖意，化开关想心头的寒冰，说道：
你哪错了？
关想这才相信严小小没有骗他，苏杭是真的没有打算和他断绝往来，立刻振作起精神。
一直以来，我的心思从来都没有真正放在工作上，都是得过且过。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嫁个有钱人，觉得工作这种东西有就可以了。
苏杭点了点头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关想。
这事我说过你很多次，可惜你从来没有听进去过。其实我们三个人当中最聪明的是你，最有能力的也是你，只要用心思，你能比我和小小出色得多。可惜你没有，你把你的天赋都用在了……
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得过且过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之前每次出问题，我都给自己找各种借口，直到这一次。
关想看着苏杭，眼神里有着深切的悔意。
事情发生以后，我都没觉得有多大问题，我想着大不了被罗行长骂几次，行里给个批评什么的。一直到罗行长告诉我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你的工作可能都保不住。
看着关想哭到红肿的眼，苏杭心中不忍，倒了杯热水塞到关想手中。
不过就是份工作，
还有你的职业生涯和……
关想诚惶诚恐。
沈铎，
沈铎与关想只见过几面，可也看出关想此刻的愧疚是如此真切。怕关想再自责下去，他立刻笑着说：
你的道歉我接受，再哭真的要变丑了。
苏杭含着一丝了然的笑意点了点头。不过你得明白一件事，从今往后认真工作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。你有比绝大多数人更优秀的能力，可别浪费了。众人正聊着，严小小接到罗行长电话，调查组最终采用苏杭的对策，给客户发放一笔新的贷款，用于归还旧的贷款，保证客户不出现逾期。罗行长催促严小小赶紧回行办理，关想要和严小小一起回去，祸是他闯的，应该由他来收拾。再说他是老客户经理，业务比严小小熟悉。苏杭把一行三人送到楼下，单独留下关想。不等苏杭叮嘱，关想先开口保证一定会好好和罗行长道歉。苏杭凝视他片刻，拍了拍他的手。
我知道你讨厌心灵鸡汤，有几句话我还是想和你说。咱们现在工作是为了经济独立，只有当我们经济独立，遇到喜欢的人才能不去考虑面包，因为面包我们自己有。
苏杭远远看着正和严小小聊天的李格飞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李格飞，至于萧杰，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。
观想单位和李格飞单位在完全相反的方向。观想上出租车前犹豫片刻，还是低声问李格飞周末有没有时间，他有事和李格飞商量。李格飞露出一个笃定的微笑，
这么巧，刚好我有事想跟你说。
出租车上，关想垂下眼睛，一字一字徐徐道来。
办完事情我就去找萧杰，我打算和他分手。
从方才关想看李格飞的眼神，严小小大约已经猜到这个结果。他没有丝毫惊讶，淡淡笑道：
因为格飞。
关想点了点头，
我爱他，我要把他找回来。
严小小又是一笑，轻轻拍了拍关想的手，
你想清楚了，他可没钱。
关想眼中闪动着明明白白的欢喜，
我爱钱，但我更想要他在我身边。万一他已经和小琪在一起了呢？
严小小似笑非笑，
你现在和萧杰提分手岂不是鸡飞蛋打，不如你先找格飞表白，成了再去找萧杰。
如果我这样做，不光是辱没了格飞，也是辱没了我自己。
关晓明白严小小玩味的眼神里有着怎样的含义，他怕自己只是一时冲动，所以用自己之前的逻辑来为自己设计出最合适的行动方案。
你说过，人这辈子总要率性而为一次，对格飞我已经欠他太多，所以这一次轮到我不计得失了。
严小小看关想神色坦荡，知道他已经想得通透，分外高兴。
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和苏杭都支持你。